那上一次我们分享过该隐和亚伯的献祭，上帝因着亚伯凭着信心的献祭就悦纳了他的献祭，但是呢却不悦纳该隐凭着行为的献祭。这使得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要走该隐的路，那是一条依靠个人的能力去获取成就的路，还是选择去走亚伯的道路，就是一条倚靠天父在爱中领受恩典，走亚伯的道路可以使我们里面那个孤儿的心在天父的爱中能够渐渐地被医治，被恢复，越来越能活出一个儿子的生命。而走该隐的路呢，将会使我们里面那个孤儿的心越来越牢固，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种悖逆，结果是离天父越来越远，成为一个在世上漂流的孤儿。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在亚伯和该隐的献祭的背后，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悦纳亚伯的献祭，让我们看见该隐里面那个孤儿的心的悖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在该隐生命当中其他孤儿的特质。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孤儿之心的愤怒。那我们还是回到投影片，我们读一下经文吧。不在这里面。好，创世纪第四章，我们读到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有一日，那我们今天呢，我会集中来分享第五节和第六节。只是上帝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结果呢，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当上帝表示出并不悦纳该隐的献祭的时候，该隐的反应是顿时大发怒气，甚至怎么样，向神变了脸色。我们常常会形容一种人怎么说呢，我们说开玩笑说我们的基民弟兄啊，我们的基民弟兄什么事情都挂在脸上啊，表示有一种人什么事情有怒气挂在脸上。所以在这个意思说，通过我们外在的这个脸色就可以表达我们内在的一种想法和情绪。那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看一看该隐为什么要发怒。当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是把我的人生又重新过了一遍。在我的人生的里面，我最难面对的一个软弱，当然也不能最难了，我要面对软弱很多啊，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软弱就是我的脾气。我很难控制我的脾气，这几年你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那些老的同工，像佳丽啦、纪明啦、连英啦，很多认识我就知道，说我当时的脾气是多么的可怕。那今天呢，我主要想来通过这段经文，我们不只是看到一个人外在发脾气，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中你从来不发脾气的，跟我举举手。你们都有发脾气啊，你们都有跟我一样的。今天这个信息是跟你讲的，你要来了解一下你为什么会发脾气。当我们因为只有两节经文啊，我们很难分享，所以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先来用我们的想象力来重建一下该隐当时的想法。该隐当时在想什么？所以我就是该隐啊。当我看到地里面出产的那些蔬菜和水果的时候，哇，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有成就感。我就来到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来到亚当和夏娃面前，对他们说，哎，看看，虽然因为你们的原因这个土地都受了咒诅了，但是靠着我的辛劳，靠着我的努力，地里有这么丰富的收成。看哪，我是这个家里面最有贡献的啊，不像那个弟弟整天就知道去放羊，有什么用啊？这个家里一家老小还不是要靠着我种地来养活吗？对了，我要把这些最宝贵的土产去献给上帝，他一定会很开心，他一定会很高兴，他一定会非常的称赞我，说我很棒，给我点一个赞。这个时候呢，亚当和夏娃可能就会对我说，对该隐说，哎，孩子，你别忘了，上帝喜悦的是我们把流血的祭牲献上，来替代我们的罪啊。该隐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面却想，哇，那血淋淋的羊羔有什么价值啊？再说我有什么罪？就算是有什么罪，我把地上最好的出产献给神，他一定会很喜悦，他一定会赦免我的罪。我是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大概思想一下该隐当时的想法。该隐的这种想法代表着人以为可以借着自己的好行为，可以借着自己的成就，可以借着自己创造的价值来换取上帝的喜悦和赦罪。今天我们多少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不认为我需要去献一个赎罪祭，我认为我靠着我的好行为，我靠着我所行的善，我靠着我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上帝一定会赦免我的罪。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人的善行永远达不到他圣洁的标准，人永远无法靠行善而除恶。就算比如说，就像一个有一个杀人犯，他在国内杀了人，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样就逃了出来，就逃了欧洲，逃到法国来了，隐姓埋名。然后呢，哎，他也很有智慧，很聪明，他就开始做生意，结果生意做得非常大。生意做了大以后呢，他就开始做慈善事业，结果这个慈善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人怕出名，结果上了报纸，上了报纸，结果被中国警方一看，哎，那个不是杀人犯吗？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他所行的这一切的善，他做了这一切的善事，能不能使他逃脱那个对杀人犯的审判？不能。 所以上帝并没有因着该隐的献祭就悦纳他，就喜悦他。大家可以想象，这对着刚才那个拍着胸脯说哇没有问题的，我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上帝一定喜悦。面对这样一个心态的人，上帝说我并不喜悦你的献祭，这会使得该隐里面有多么的愤怒，并且呢他这个愤怒迅速地爆发了出来。我们今天就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两节经文我们就来看一个问题，该隐为什么要发怒，该隐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了，人发怒，人有脾气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很多的时候人的怒气是因为他的里面有一个孤儿的思想，有一个孤儿的心，有一个孤儿的思想。那么就来从今天我们来看，借着该隐的愤怒反映了有哪一些的孤儿思想，让我们来理解说哦，原来是因为这样该隐发怒。那同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来省察自己，我们当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住我们的怒气，原因来自于什么地方。首先我们说愤怒是因为该隐觉得他的自我价值被否定。对于该隐来说，那些地里的土产，那些农作物是他智慧和辛劳的结晶，代表了他的成就，也代表他的价值。每次当他看到地里这些出产的时候，再看到他弟弟所牧养的羊的时候，他就一种自豪感，哇还是我厉害，你看整个家里面的生活都要靠我种地来供应。他认为当他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这里面我问嘉宾，如果爵士今天考试考了一个16分啊，20分满分，16分啊，他觉得很好，他欢欢喜喜的来到你面前说：“哎，妈妈，你看我考了16分。你却说，哦，16分啊，那你平常有没有？你平常有没有啊、祷告仰望神啊？你这个成绩是不是啊？你祷告求神帮助你啊？”虽然你可能会问很多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你会给他很多正确的答案，你会说哎，不要骄傲啊，那个要仰望神，让神继续的帮助你。但无论你给出怎样好的答案，那个不是他期待的答案，该隐有一个他期待的答案。当上帝并没有认可他的献祭的时候，他心中那个期待一下子跌落下来。他期待什么？他期待的是上帝对他价值的认同。杰斯期待的是妈妈拍拍他说：“哇，孩子你真棒。”该隐是同样的想法，他期待上帝对他价值的认同。所以，当上帝不喜悦他的献祭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并不是上帝对这件事的不赞同。该隐并不是觉得说哦，我只是这件事做错了，我做了这个献祭这件事做错了，不，他感受到的不是上帝对这件事的不赞同，而是感受到了上帝对他整个人的价值的否定。人的需要是分成不同的层次的，我们有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有安全感的需要，我们有爱的需要，我们有尊重的需要，我们还要有，还会有自我价值的需要。而人最高的需要，人最高的需要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当上帝不认同该隐的献祭的时候，那就成为对该隐生命 最大的否定。这是他最棒的，这是他最有价值的。当他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上帝面前被否定的时候，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算不上有价值。我想起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去世了，虚构的故事，纯属虚构。来到天堂门口，彼得就问他说，我凭什么让你进来啊？他说，我的一生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那彼得就说，啊，好吧，那你告诉我你都做了什么事，然后我们会打分，你做了什么事我给你打分，如果你可以超过60分我就让你进来。然后那个人就说，啊，我一生我每天都祷告，我每天都仰望神。那个人想一想说，哦，这样。彼得说，这样吧，2分。他说，啊，我一辈子祷告才2分。他说，我要讲一点大的。他说，我的一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的人因着我的帮助哈，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困难被解决啊。哎，彼得说，哎，这个不错，好吧，3分。当他不断的讲的时候，越讲这个人越失望。他说，哇，如果这样算，我最有价值的事情才值3分、4分，那么我这一生所做的其他的事情，这不在上帝的面前都算不得什么。如果我想要进这扇门的话，看来只有依靠神的恩典了。话音刚落，彼得说，100分过去吧。当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价值是我手中所创造的时候，那个价值一旦被否定，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已经失去了一切。对于该隐就是这样，当他觉得做的最好的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他里面非常的愤怒。这种孤儿的心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每个人都期待自己做的事情被别人可以看得见，可以被别人认同，不用说别人去否定你做的事，哪怕你做的事情别人没有看见，对于一个有孤儿心的人，他都会有一种闷气，不敢表现出来，他会闷气。哦，其实我里面，我后面会讲到，我里面孤儿的心非常非常的重。我就记得，当我做了传道人以后，因为其实做传道，我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我家里面呢，我还会有时候做饭。有时候整理整理家，那的确真的，我不是在这里讲说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不够成熟。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很多事情都花在这些讲章啊，这些所有这些事情上。虽然王宇什么都没有讲，但是其实我心里面会很敏感，我觉得好像我在这个家里面的价值失去了。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原来的我给这个家，我是家的这个主要经济收入啊，我在家里面也做很多事啊，所以呢，一般一到了星期一是我休息的时间，所以一到了星期一，不管我前面早晨起来我可以睡个懒觉，因为我休息嘛，我可以看看电视，找个电视剧，我可以做任何一个事，但是呢，我一到了下午差不多4点多的时候，我就赶紧的开始。擦吸地，开始整理厨房，开始把衣服叠一叠，开始把沙发整理什么啊，整理差不多整理到老婆快下班的时候，哇，那老婆一按门铃啊，就很开心，赶紧去开门，进来以后就啊，当然讲一下，哦，你挺好的，对啊，今天挺好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一直在站在那里等，没有任何的表现，然后我就说，哦， 哦，你今天是不是挺累？哎，你先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啊，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呢，我也不能说什么嘛，但是我里面就有一股气。我说，我做了这么多事，竟然你完全的忽略，完全的没看见。然后呢，当王宇开始问我一些事，啊，你今天怎么样？哦，那个事情怎么样的时候，我就开始爱答不理。哦，没事。啊，那王宇有时候就会很奇怪，怎么回事？怎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么大一个翻转？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说，哎，你没看这地很干净吗？啊，他说，哦，哦，是啊，你打扫卫生了？我说是啊。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很小的事，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你非常的在乎别人对你所做的给予认同。为什么？因为你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说我的价值就体现在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所以当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如果我们所做的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时候，如果王宇哪一天哪一根筋不太好了，会说，哎，你这个怎么吸得这么脏啊，这么你吸了半天还这么多灰，哇，那个就不是说闷气了，要爆发出来了。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的价值来自于我是谁，而不是来自于我的表现，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价值是来自于我是谁，而以为是来自我的表现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因为那就是我的价值所在。当你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当你越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别人任何一个反应，如果今天静明，我讲到结束了，如果静明今天是拍我一下说，哎，可能今天讲的真好，好，哦，可以了，那我就记住了。下一个星期静明只是走过来没有拍我，只是说，哎，今天还不错，今天挺好的，其实他也是一种称赞，但是我的心里面，哦，他没拍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哦，再下一个星期我讲完了之后，我就故意站在往静明旁边靠，说了半天以后，金明就说，啊，讲了很多，我就忍不住了，我说，哎，那你觉得今天信息怎么样？他说一句，还行。哇，我受伤了，我非常的受伤。因为当你开始专注别人对你的看法的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因为别人对你的话就成了评判你是否有价值。当我们开始变得不自信的时候，大家知道为什么耶稣作为一个神的，他是神，他是夫子，他是老师，他可以去给门徒洗脚，是因为他有绝对的自信，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价值不在于他做什么，而是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不够自信的时候，别人给我们提的一丁点的意见，哪怕很小的意见，我们就会非常的固执的去争辩。所以我在努力的改变，我都知道，像嘉丽最有经验啊，我们和那个一起同工这么多年，他常常会觉得说，哎，柯南，我为什么给你提一个意见你会反应这么大？我不知道我最近有没有改变你，但是我往这个好的方向在走。我们为什么这么固执的去争辩，是因为我感觉到我的价值在被人轻视。更何况如果在有些事情上你遭遇过失败，你就很容易跌到谷底。当你非常专注别人对你的认同的时候，一旦你的生命当中遭遇失败的时候，你就会认定 你就会否定自己，你会认为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当中如果有年轻人，可能你经历过感情上的失败，像我作为一个以前是一个商人，我经历过经商的失败，一次的失败算不得什么，两次的失败可能也算不得什么，第三次失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我怎么这么差，我真的就这么差，为什么我接触的每一个人最后都给我，这中文的流行的话叫什么，叫劈腿呢？为什么我做什么生意，什么生意就反转呢？开始我们会否定自己。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听过太多的，当我跟一个弟兄姐妹或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说，哎，你可以的，你可以起来做小组长，你可以将来带领什么东西，他说不行，我哪行，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会，我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我们想要拥有的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完成神要成就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不是偶然的，每一个人的出生都带着一个目的，带着一个神的设计，神有一个心意要在你的里面。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发现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并且走在神我命定的计划，最终至终完美完成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那个应当是我们成就感的来源，而不是来自于在人眼中所看见的我们能够取得的成绩，也就是不是来自于别人对我们表现的认同。如果你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有没有成绩的时候，你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今天大家觉得说做律师好，那啊，当然我这是对年轻人讲了，年轻人可能说啊，那我要去做律师，因为当我做律师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我有价值。当今天别人说啊，你去做医生好的时候，做医生可以帮助很多人的时候啊，那我们又赶紧说那我要去做医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我的成就感来自于别人对我价值的认同，对我表现的认同。当我们活在跟神的那种亲密关系里的时候，我们会对圣灵的引导特别的敏锐，我们会走在圣灵引导我们所走的道路上，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你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你就会带着盼望，你带着盼望去看见神的旨意，你带着盼望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的去完善自己，而不是去否定自己。如果我们每一天我们真的认知到是圣灵在引导我，那么就可以极大的程度上减轻我们生活的压力，又能够在我们每天对神的呼召的回应上去得着自我价值的成就感满足感。我们当中也有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帮助你的孩子，让他知道他为什么有价值，他的价值来自于哪里。各位亲爱的父母，我们不要总是在他表现好的时候称赞他，在他表现好的时候 给他奖励。更重要的是，在他失败的时候仍旧肯定他。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你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是因为我是你的父亲。让他知道，无论他的表现如何，父母都爱他。否则，父母的表扬会成为孩子一个极大的压力。如果你给孩子一种误导，他会发现孩子很单纯的，他就是很简单的发现，哎，每次我如果取得好成绩，每次我如果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爸爸妈妈都会夸我。但是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一副臭脸。对于小孩子很单纯的，他马上就知道说，哦，如果我想要得到爸爸妈妈的认同，甚至他说，如果我要得到父母的爱，爸爸妈妈的爱，我一定要像那样，像那天父母爸爸表扬我的时候我的那种表现。这种压力会让你的孩子他没有办法享受他成长的过程，他没有办法去享受他会拥有的一切，做什么他都要，这一点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尤其清楚。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做这个。对于孩子来讲，你让他去做了这些东西，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渠道。什么渠道？取得爸爸妈妈赞赏的渠道。哎，我知道，我只要把琴弹好了，我只要把中文说好了，我爸爸妈妈就会称赞我。西方的孩子跟东方的孩子恰恰相反，他们会去享受在他们所学的东西上，因为他没有压力，他不需要在做这个事情的背后想要取得一个怎样的成绩。当一个人对一个东西有兴趣并能够享受在其中的时候，他是卓越的人。像我们星期五晚上那个有一个讲员讲了一个，哎，讲了很多我记不住，讲到一个音乐家，说什么是最好的音乐家？打网球的，我记不住那个，反正讲了很多，我觉得当时很有帮助。他说，一个好的音乐家，是因为他对音乐作品有激情，他不只是在弹，他是用他的生命投入在这个演绎作品的演绎的里面。所以他能带出感染力，那是一个好的音乐家。今天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才，不只是在小的时候给你一种资本，可以去上你的朋友当中说，哎，你看我的孩子多厉害，我的孩子又星期一去书法班，星期二去什么这个图画班，星期三去那个钢琴班，我的孩子每一个班都很棒，那只是给你一个得到尊荣的方式。但是你有想到这些东西对孩子未来的影响吗？他如果不能享受在里面，他永远只是做做而已。孩子的价值来自于他是谁，孩子的价值不是来自于他能够达到你的标准。让孩子能够体会到，从父母的态度的里面让他们体会到，我是重要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好，其次，愤怒是因为该隐在情感上感觉到被拒绝。当该隐的献祭 不被悦纳的时候，孤儿的心会使他在情感上，会使他在情感上感受到被拒绝。这里我们在讲，为什么在讲，我强调是在情感上，因为情感上的东西不是客观的，情感上的东西是主观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强调客观的东西，这个事情如果夫妻两个人为了一个事情争执的话，那么我一定要，我们要谈一谈到底这个事情上客观上是谁错了，我们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客观上是因为你触犯了我，客观上是因为你今天没有买我才让你买的东西，这是客观。我们不太看主观的东西。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的是他主观上的感受。我今天我太太不在，我都没例子举了啊。如果今天是我太太生日，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听音乐会，那么我就提前预备一个惊喜，下班的时候我会打电话说，哎，你不用回家了，我去接你，在外面吃，然后到那里以后，哎，就把她带到欧贝亚听一场音乐会，她非常的开心满足。还有另外一个我可能的选择做，当然我没那个能力了啊，我因为我太太到现在都没有一个钻戒，我没有送给过她的钻，送给过她钻戒。但是如果我认为说，哎，送这个，从客观上来讲，比看一场音乐会好太多了，那是客观上。那么我可能就哦订了一个钻戒放在家里面，然后她回到家里面就说，哎，给你这，当然她也会惊讶一下，也会吃惊一下，但是真正给他带来满足的不是这个客观上的价值，而是他主观上说他对什么感兴趣，他以为什么是对的，他能够领受到什么。所以当我们谈到说情感上被拒绝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被拒绝，但是他的感受就是我被拒绝了，那个感受对他更重要。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跟你的孩子相处，跟你的太太相处，跟你的父母相处的时候，他们情感上的感受对他们来说胜过你实际为他做了什么。当该隐献祭不被悦纳的时候，孤儿的心让他在情感上感觉到被拒绝，他感受到的不是那个供物被拒绝，其实对上帝而言只是那个供物被拒绝，但是他感受到的是我这个人被拒绝。所以客观上讲什么东西被拒绝了，客观上讲就是那个供物被拒绝，但是对于该隐来说，他感受到的是我被拒绝，不是那个供物被拒绝，是我被拒绝。其实当我们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很神奇地看到上帝并在该隐错误的献祭以后仍然接纳该隐，甚至在该隐发怒了以后他仍旧来对该隐说好，他仍旧来寻找该隐，来对他说，哎，该隐，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这个问话不是对该隐的定罪，而是来关心他，想要帮助他，引导他，让他发现他愤怒背后真正的原因，他愤怒背后隐藏的问题。但是当该隐他认定了上帝拒绝了他，这种感觉上主观上的认定使得他不愿意从理性上去思想 上帝不悦纳他献祭的理由。所以对于我来说，当我明白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跟有的时候我在给新朋友带上那个基要真理课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跟我太太在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认为我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一十一二十二怎么这么清楚，为什么你不明白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去明白，因为他在情感上没有被接纳。所以这个不在我的讲章里，不过现在神真的这样感动我。我也是说，我要对一些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一些比较老在教会时间久的弟兄姐妹，可能更配合一点的话，就是一些这样讲啊，一些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我忽略了你们的感受，我只是认为我在这里把事情讲得已经很清楚了。一十一二十二我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在这里要跟这些的弟兄姐妹来道歉，因为我只关注到客观上我讲得清不清楚，我没有考虑到你们主观上的感受，我没有考虑到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是被拒绝的，虽然我没有和你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我没有很清楚的跟你解释我的意向，而不是我的意向，教会的意向，我没有跟你很清楚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今天我希望能够对你们说，我并不是拒绝你们，同时我也对我自己说，我对我自己说，我不是被拒绝的。当我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也会难过，我也会说，哎，这些人都是跟我认识了十几年了，我们一起同工配搭了十几年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看我呢？我可以跟你说，我的里面也有被拒绝，我也会在感觉上被拒绝，但是我要走出这个。如果我活在一个孤儿的心的里面，如果我认为我的价值就在于这个教会今天能产生怎么样的改变，发展成多么大的话，那么我就失去了我的价值。我的价值不是要让这个教会产生多么大改变，我的价值是要回应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让弟兄姐妹在爱里面被连接。我要走出这种被拒绝的感觉，因为那个不是真实。但当该隐他认定了上帝拒绝他的时候，他不去思想上帝拒绝他献祭的理性上的理由，他只是在感觉上认定一件事，就是上帝不喜欢我，就是上帝有偏心，上帝偏心我的弟弟，上帝偏心亚伯。当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不属神的想法的时候，使得该隐在上帝和自己之间竖起了一堵墙，在关系里面产生了隔阂。所以我不希望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我不希望我们都想看见这个教会被上帝使用，我们都想看见有更多的人因这个教会被祝福，我们不想看到这个教会因着想要传福音的缘故，反倒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隔阂。其实这都是主观上的，我主观上认为我被拒绝，你也可能主观上认为你被拒绝。今天我们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其实在客观里面，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执着 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是真的被人误解过，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别人误解过，没有人没有被别人误解过的。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被误解，有的时候可能是错以为被误解。就像该隐，其实上帝并没有误解他，上帝真实的点出他的问题，但是该隐觉得我被误解了，我明明是要把我最好的给你，结果你瞧不起我，结果你只偏心我太太，不是我太太，你只偏心我的弟弟。哎呦，看来我跟我太太之间有点问题了，心里。我们这种被别人误解的经历，这种孤儿的思想，会让我们觉得别人不喜欢我，会让我们觉得被拒绝，这会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产生隔阂。当我为了选择避免再一次被拒绝的时候，我会选择渐渐封闭我的心，我会选择我不再愿意去接触那些可能误解我的人。但是如果这样选择，我将会失去真诚的去爱和坦然的接受爱的能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曾经被拒绝过，如果你觉得你不被别人认可，如果你觉得你被别人忽略了，不要选择封闭自己的心，不要怕再一次的被拒绝就去封闭了我们的心。因为被拒绝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再去爱，可怕的是我们不再能领受爱。我们要做出一个权衡，我们要敢于冒险，我们冒着再一次被拒绝的风险，但是说，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真诚的去爱，让我能够去坦然的去接受爱。当我们跟人之间这种彼此的交往的经验，我跟季明认识十几年了，我对他很了解，我对于戴涛也很多年，我可能在跟他们的交往当中，我对他们那些的不满会投射到我跟上帝的相交的里面。当我害怕戴涛再一次伤害我的时候，这种感觉在我里面的时候，它会导致我让我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也不敢委身，把自己完全委身交给神，我信不过他。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的为人处事的经验，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很容易就把投射到你跟神的关系，以至于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对神的认知只是停留在头脑的认知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那个隔阂，我们没有办法在那种情感上去真实的去经历神爱的同在。这种情感上的坚固营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在情感上，如果你因着你觉得被拒绝而形成的这种坚固营垒，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他是无法借着教导被破除的，他是无法借着说讲一篇道就可以解决的。你理性上明白了，但你心里那个障碍仍旧在那里，你心里面那个樊篱仍旧在那里，你心里面那个高墙仍旧在那里。只有借着圣灵的工作，只有借着在敬拜在祷告中能够被医治，能够得释放。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可能有经历过叛逆期， 有的人说可以没有叛逆期，但更多的人经历的看到孩子的叛逆期。如果我们当中有孩子，你的孩子快要到叛逆期，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去思想的事情。为什么孩子会有叛逆期？当然了，我们可以不同生理上讲，不同各个方面讲，我只是从信仰上讲。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孩子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一些被拒绝的经历的累积。你可能说，我哪里有拒绝我的孩子？我又回到那句话，这些拒绝不一定是你故意造成的，这些拒绝不一定是客观上的，但是在孩子主观上他认为被拒绝了。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我今年想要推动他的书，不过如果有机会弟兄姐妹可以去看，叫《超自然儿子的觉醒》，那里面讲到那个牧师，当他的女儿从小一直跟他关系都不错，但是成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突然一个阶段跟父亲有隔阂，父亲有的时候想去搭一下他的肩膀，都干什么啊？他说，我早晨送女儿上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女儿坐在我的旁边会一句话都不讲，我问一句话他回答我一个字，是 yes no， 他很困扰。有一天他真的实在忍受不住了，他就跟女儿来问说，爸爸到底哪里地方做的不对？女儿说，没有啊，都在闹骂都很好，没有啊。但是当他说，孩子，我们来一起祷告，当他们一家三口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女儿就哇的哭了起来，他父亲就为他祷告，安慰他，然后他稍微平静了一点，他就问，刚才神有什么感动？为什么你这样的痛苦？他说，神让我看见一个画面。他说，当我还五岁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我一看到你坐在沙发上，我就很开心地跑到你面前，想要坐到你的膝盖腿上，结果你迅速地把我推开了，让我跌出去几丈远。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牧师马上就想到了，是有这样一个事，是因为他那天在外面打球把膝盖伤掉了，非常的疼痛，结果他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个女儿正好坐在他最痛的地方，他已经痛到一种程度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哇，就把女儿推出去了，而且自己也躺在地上痛得滚来滚去。我们可以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对于女儿来说，这就是一个主观上的拒绝，这种拒绝一直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面，她自己都忘记了。但是当她有一天能够表达自己的时候，小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没有问题？因为他没有能力表达自己，他需要父亲，所以父亲讲说，当他有一天他觉得可以自立了，可以表达自己的时候，他里面那种叛逆被拒绝之后带来的伤害就表现了出来。这些被拒绝的主观的经历就像电影一样储存到了孩子的心里面，等到了一个阶段孩子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那些感觉就会塑造他一些错误的思想，他认为他是不被父亲所爱的，他认为父亲只喜欢他的弟弟。当这种错误的思想涌流出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对父母的叛逆。这种情况不是借着教导，也不是借着解释能够解决的，这种情况只能借着陪伴、交流、祷告。当我们看见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为着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寻求对方的原谅。 为着不要讲强调自己那一部分，就为着你给对方带来的伤害的那一部分，向他求求向他寻求原谅。好，我们还有第三点，我们下个星期再讲，继续讲。我们看第三点，我先看一下题目。第三点，最后愤怒是因为该隐里面没有一个受教的心。那我今天就不分享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有的时候来指正我们的错误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否定我们的价值，也不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而拒绝我们，而是为了要引导我们。四章七节说，你若行的，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的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对我们的指正不是要否定我们的价值，不是要拒绝我们，而是为了要引导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指在这里了。这条路能够帮助我们去抵挡魔鬼的侵害，能够去胜过罪的试探。当我们愿意让神来引导我们走出我们那个孤儿的心，接受上帝的教导的时候，接受顺服上帝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拥有一种能力，按照儿子的身份去发展我们的身份，按照儿子的身份去发展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成就感。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求天父来医治我们心里面曾经因着被否定被拒绝而受伤的心，求圣灵除去我们曾经因着愤怒而给魔鬼留的地步，打破我们心中那个不受教的坚固营垒，让我们因天父的指教管教而喜乐。